在美国当地时间3月23号，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遭到美国证监会列入退市风险名单，成为第六家被列入为该个名单的中国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根据证监会规定，微博可以在4月13号之前提交证据，以证明被认定的错误。证监会此举的法律依据是来自2020年12月通过的外国公司责任法案。美国证监会表示，被临时认定的发行人若然认为被认定错误，将会有15个工作日同委员会联系，并且应该在信函当中附上证据支持。发行人在最终确定之前，不受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约束。作为首家预集牌中国互联网企业，微博美股当夜一度大跌 10.1%， 微博则是回应将会继续监测市场发展，并且评估所有的战略选择。新浪微博在2009年8月开始是内测，全面向公众开放使用之后，不到两年的时间注册用户就已经是过亿，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简体中文世界最大的社交平台。除了讨论社会议题以及文娱新闻，新浪微博还推出微公益平台，个人带 V 用户、企业亦是官方用户，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国民大平台。港台以及是国外的名人明星亦都相继将新浪微博当作是面向中国内地的交流窗口。2009年演员姚晨开通微博不到半年，粉丝数是突破百万，成为了一代微博女王。2014年4月，新浪微博正式登陆是纳斯达克，成为了第一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文社交媒体股票。2018年4月，湖南卫视当家花旦谢娜成为第一位粉丝数是破亿的微博用户。全盛时期，新浪微博吸引了数量庞大的用户，从娱乐体育明星到知识分子到普通的用户，每个人可以在微博直接获取以及分享各种热点事件和观点，自己是阅读者，同时亦都是发布者。自由活跃的气氛和使用体验远远胜了之前传统媒体以及网络媒体。然而好景不长，删帖、禁言以及封号很快地席卷中国这个的第一社交平台。曾经在微博拥有上百万粉丝的大 V 柯先生，在微博是活跃近10年，最后因为发布了一则关于六四的消息遭到永久封号。柯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微博上面的言论管控表面上看来是时松时紧，没有明确的红线，但是总的来讲，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政权，而近几年尤其是临近20大更加是变本加厉。
我觉得他们开始根本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在传播信息上面有多么作用强大。如果他们想到，
柯先生表示，他觉得他们开始根本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以及他们这个东西传播信息上面有几咁作用强大。如果他们知道互联网对于民众之间信息交流是这样的话，他们可能是根本就不会让中国老百姓可以上网，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时间差，才能够让互联网在中国可以让老百姓都能够上。2016年2月，中国国务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传播任之性信息突出问题约谈新浪微博的负责人，要求立即开展自查自导，全面清理淫秽色情信息。2017年6月，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通知，批评新浪微博、凤凰网等网站在不具备许可的情况之下开展视听节目服务，大量播放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时政类视听节目，以及是宣扬负面言论的社论评论性的节目，责成进行全面的整改。2019年7月，新浪微博宣布开启名为是蔚蓝计划的涉黄低俗信息专项清理行动。同年8月，扫黄打非的部门开展专项整治，查处新浪微博的传播淫秽色情小说违法行为，并且给予了行政罚款处罚。 2020年6月，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针对阿里巴巴高管蒋凡分享情响微博传播等问题，责令微博立即整改，暂停更新热搜榜的一个星期，同时予以罚款。2020年9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是声称，包括新浪微博亦是豆瓣、抖音等响在内的多个大平台，存在着是大量有道未成年人参与，是应援打榜、大额消费、煽动挑拨青少年粉丝群体、互撕谩骂等行为。2021年的2月起，中国国家信办开展是清明春节网络环境专项行动，整治的期间发现了微博部分账号发布淫秽色情网站的连接，对微博进行了行政处罚。2021年的8月，中央网信发布是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问题的治理的通知，之后新浪微博按要求取消所有涉及到明星的排行榜的名单。2021年的12月，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约谈新浪微博的主要负责人，针对近期新浪微博账号屡次出现法律法规禁止发布的信息，责令立即整改，处以300万元的罚款。之前的11个月的期间，新浪微博已经被处置处罚44次，累计罚款是1430万元。来自政府部门的无数是轮整改的要求，加上的微博自己内部的言论审查，使到微博大批用户被迫离开。如今的微博大量充斥着各种的广告贴、营销账号，以及是对评论进行控制的官方媒体号。曾经担任内容审查员的刘立鹏，在微博工作了两年之后，因为觉得无法忍受而裸辞，如今生活在美国。披露了当年担任审查员的工作细节之后，刘立鹏对美国之音表示，其实很多同他一样的审查者自己亦都并不赞同言论的管控，但是恐惧于国家机器的强大，依然每日帮助逐步维权人士以及异议人士。
这是可能在审查行业内不满的人的一个普遍状态，就是每天觉得还有中国是真不够糟，真坏。
审查行业里边每个人的普遍状态，就是你每日觉得中国是真坏，太过残暴，但是仍然是不妨碍这个，因为可能生活在这个国家里边，这个惯常的恐惧感仍然是比较强，怕失业之后会饿死是怎么办呢？然后这种歇斯底里的恐惧感非常之强。2011年7月，刚入职微博没多久的刘立鹏就遇到了全国震惊的动车追尾翻车事件，他很快意识到审查不能够压制民众的表达。
动车事件头三天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好像大家也是这样，就在应付差事而已，因为你做不完，你做到了再饱和你审不完，然后网民还在那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下一堆的指令我就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好像大家这样就在那里应付差事而已，你做不完，你做到是再饱和，你审不完，网民还在那里创法，你就没有用，令到自己是觉得很徒劳。刘立鹏从那个时候就受到了社交媒体强大，但是从那个以后，动车事件就是很值得去讲的一件事，真的很大的一件事，突然间令到网民觉得微博是一个可以讨论公共事物的一个地方，是可以表达对这个国家还有体制各种不满的一个地方。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令到刘立鹏对未来越来越灰心，尤其是2016年英烈保护法的出台。他回忆自己在微博做审查员的时候，他说这段子还是随处可见，平台也都是未有删过。
有很多这样的段子在微博上当时是没有人管的，但是到16年已经可以入刑了，也可以导致你平台整顿把你平台给关了。
刘立鹏表示，当时在微博上面还没有人管，但是到了2016年已经可以入刑，也都可以导致平台的整顿，将平台是关门，这个转变是非常之大。然后在之后就是那些民族主义的叙事，互联网越战越猛烈，然后走到今日， 大家是可以看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在这种民族主义叙事已经膨胀到什么的程度，已经到非常之可怕非常之危险的程度。他还坦言，如今最大的担心就是中国越加肆虐的民族主义情绪最终会给予了中国造成侵略的鲁莽行为。3月24号由环球网发布的一篇题目为是研究证实新冠病毒是美国公司制造的一篇文章登上了微博的热搜。不到一个星期阅读量是达到 9.4 亿次，热度赶上了没几耐之前的铁链女事件。这一篇的漏洞百出，充满各种来源不明翻译错误的文章，被各大的官方媒体及自媒体转载。尽管是很多的微博号是后来删去这篇文章，但是在短时间之内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力，大量的微博用户留下来评论谴责美国贼喊捉贼，对美国制造新冠病毒的讲法是深信不疑。微博创立的初期，热搜榜从一定程度上面反映了民众最关心的话题，但是后来同买粉丝等其他的业务一样，成为了微博的广告收入来源。根据微博2020年第二季度的官方刊例报价单，热搜榜的单套装的报价为110万，热播11日，热播全话题是套装是第六位的报价为100万，轮播6日。柯先生评论，新冠病毒美国制造热搜现象的话，这个就跟当年中国家家户户都有大喇叭是没有任何的区别。
就是过去你在中国农村，不是有各种大喇叭吗？早上6点半就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都要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现在的新冠病毒美国制造。
柯先生话：中国农村不是有各种的大喇叭咩？早上6点半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已是报纸的摘要，传达党同毛主席的声音。现时新冠病毒美国制造这条的热搜，跟当年一模一样，它是宣传，它根本不需要买热搜，它一个电话就可以，因为现时是需要它们是热搜。柯先生将微博上面的谣言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这种的官方刻意散播的谣言，官方刻意制造的，让老百姓是信的，比如说新冠病毒是美国制造，这一类的东西是特别多。比如说前两日以中央电视台为旗号在微博上面传出来的俄乌战争的元凶是美国。第二类他总结了为地方政府在突发性事件发生之后组织水军散布谣言，但是这一类的谣言柯先生认为往往是适得其反，很难让老百姓相信，比如最近的丰原铁链女事件。第三类则是民间的谣言。
民间谣言分两种，一种是故意制造的小粉红的谣言，拿钱的谣言，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我要为中国撒谎也可以。还有一种是不知不觉的状态下。
柯先生说，民间谣言也都是分两种，一种是故意制造的小粉红谣言，拿钱的谣言，生的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我是要为了中国讲大话也都可以。柯先生还说，还有一种就是民众在不知不觉的状态之下跟着散播谣言，其实就是一种的恐慌，尤其是防疫期间各种假消息被老百姓传来传去，比如说关于疫苗管不管用，应不应该打，这些是以讹传讹的事情是很多，还有好像东航空难就会有一些的猜测，不一定是散播谣言，但是不一定准确，有些人就发了出去，因为他是为了博眼睛是求微博会被更多人的关注。刘立鹏对美国之音表示，拿新冠病毒美国制造这样的明显的谣言来举例，在微博即使是有人发布一些的反驳的帖子，亦都会遭到删帖的后果，根本连辟谣的机会都没有。
最近那个微博已经更过分了，开始推那个他们管这叫俄乌局势的这样的热帖了，还不是说
刘立鹏表示，最近微博更加过分，开始推那一个叫俄乌局势的热题，里面甚至还是不主要是央视或者是新华社，全部是爱国红 V 的那些好战和仇恨的言论，去给予新用户或者是时间线不满的新用户去推这些的新闻，在这个之前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微博肯定是越来越不值得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